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研讨》95题第74题。本会所传的福音或说救恩和律法的真道，也可说是继承和发扬了宗教改革家所传的圣经真道。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在橄榄山上曾经发出了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也是应许和指示。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也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施行赏善罚恶的两种收割之前，三天使的信息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正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6-12节。上帝愚民的两大使命，传扬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以上这两段经文指出了我们末后上帝愚民的两大使命：一，对世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中间没有重生的信徒，我们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并做好准备，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进入永生的天国。二，我们上帝愚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帮助一切基督徒为迎接基督复临做好一切的准备。三天使信息是完全建立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要明白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明白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和九章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圣所的要道，以及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的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神圣。如果要明白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在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 启示录12、13、14章有关兽和兽像以及兽的印记的预言，还有启示录17章、18章有关巴比伦大城的预言，以及圣经中其他的有关要道，如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等等。三天使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它将在晚雨复兴的时候达到传扬的高潮。三天使信息将要帮助末后一切上帝子民做好心灵准备，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使命，得胜空前的属灵征战，欢然预备迎接基督复临。本题先讲天国的福音，现在暂时不讲三天使信息，先来讲天国的福音。所谓天国的福音，也就是指能使我们进入天国的福音。所谓福音，就是指主的救恩说的。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一，靠主的血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但是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违背上帝道德律法的罪，而是我们因信称义。上帝道德律法指十条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二，依靠主的灵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的恩典，罗马书八章七至九节四节。所谓靠主成圣，因信诚义，其最高要求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遵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及其属灵经义，也就是要不断地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也就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住在主里面，效法主耶稣，以致能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三，永生的恩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四，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五，在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启示录二十章五至六节，二十二章三至五节。主耶稣和使徒们曾传扬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不断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如经上所记。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即将受难前也教导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复活以后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也吩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和十二使徒也曾大有能力地 传扬天国的福音，靠着早与圣灵的大能，将天国的福音迅速传遍了当时的普天之下。正如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提到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哥罗西书一章六节。宗教改革家们曾传扬天国的福音，上帝从罗马教中兴起的宗教改革家们也曾将救恩和律法结合起来，大有能力地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我们教会所传的救恩和律法的真道，也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宗教改革家们所传的圣经真道。怀艾伦对路德马丁的称赞，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论到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马丁说，在一切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而走向更纯洁之信仰的人中，路德马丁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殷切、忠实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确实是当时代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全世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路德不肯向他们，只买了赎罪券的人，宣布豁免，却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真实的忏悔，在生活上改过，他们就必死在罪中。他常在讲台上发出诚恳严肃的警告，他向人说明罪恶的可憎性，并教训他们，人类绝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罪愆或逃避其刑罚，罪人唯有向上帝悔改并笃信基督才能得救。基督的恩典是不能用银钱购买的，他乃是白白给人的恩赐。他劝人不要买赎罪券，却要凭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救赎主。他叙述了自己过去的痛苦经验，说明自己怎样想靠自己自卑和苦修来获得救恩，结果他还是借着不看自己而相信基督，才找到了平安和喜乐。约在此时，路德读到胡斯的一些作品，并发现他自己所设法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家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道，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之中都做了胡斯一派的人呐。他又说，谁知早100年这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幸他竟被人烧掉，上帝将来一定要同世人算这一笔账啊。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七章，徘徊歧路的路德马丁。路德也是坚持遵守上帝诫命的，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得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 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页。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他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非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或十条诫命？有什么人能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吗？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必然废除了罪。同上20卷1613-1614页。怀艾伦对卫斯理·约翰的称赞，又如怀艾伦论到18世纪英国改革家卫斯理·约翰说，路德所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这时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罗马教靠善行得救的原则已经取而代之。怀特菲德和卫斯理弟兄原来都是国教的教友，并且是诚心寻求上帝恩眷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训是教他们靠赖道德的生活和宗教的仪式去获得这种福慧。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人的言语行为，而也管束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矩。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达成他们最大的愿望，得到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他们企图使自己脱离罪恶的谴责，或是打破罪恶的权势，但结果都是徒然。他们这时挣扎的情况就像路德在艾尔福修道院小事中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痛苦的也是那时路德极度不安的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记9:2。那在改正教坛上行将熄灭之上帝真理的火，这时却要由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就是15世纪宗教改革家胡斯的后人，世代相传的古代火炬重新点燃起来。在改革运动发起之后，波西米亚的新教受到了罗马侵略军的蹂躏，凡是不肯放弃真理的人便不得不逃亡异乡，其中有一些人逃到德国的萨克逊去避难，在那里保持了古代的信仰。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所得到的真理亮光，就是从这些基督徒的后人，就是摩拉维亚教派传来的。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奉命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卫斯理约翰既面临死亡，自己却觉得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依靠。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 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施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完全靠基督得救了。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经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一建立起了在基督里的信心，就心中火热，渴望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讲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就是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十诫的律法和遗文的律法一同废去了。卫斯理回答说，基督并没有废去那包括在十条诫命之内并为众先知所例行的道德律法。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废掉这律法的任何部分，这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它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自有世界以来，这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在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尽管上帝指头所写的字因罪而大受毁损，但只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意识，这些字迹总不能完全磨灭。这律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在全人类身上并且世世代代发生效力，这不在乎时间、空间或其他任何能改变的条件，却以上帝的本质、人类的性质和二者之间不变的关系为基础。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主耶稣这话的意思乃是前后相符合的，就是我来是要坚立律法，显出它的完美，不管世人为它加上多少虚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而完全的意义，显明每一条诫命的长阔和整个范围，并显明它的高深以及其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 并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的一生结束的时候，其中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为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诚，自我牺牲与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以上选自《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末后，上帝愚民更应该大有能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因此，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继承宗教改革家信仰的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传道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上帝忠心的仆人和爱主的信徒所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传得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愚民更应该传得纯正全备而蛮有能力。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和纯正的基督教都传讲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要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上帝的10条诫命和2大总纲，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为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只是由于第4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诫命，大约在1000年前已经被罗马天主教更改为7日的第一日了。宗教改革家们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仍然随从罗马教会的遗传遵守星期日，而没有能够遵守安息日的诫命。而我们教会已经根据圣经恢复了安息日的真理亮光，而传讲信靠主的救恩，遵守包括安息日诫命在内的上帝全部10条诫命。我们教会也根据圣经恢复了其他许多圣经真道，例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3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等。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我们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还要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0章5-6节，22章3-5节。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时传扬福音，而且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结合宣讲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 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或说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或说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为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救灵，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培灵。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每一次讲道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经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即使是已经信主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经真正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讲，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是救灵。同时，我们在所传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生根建造，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借着圣经的真道，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效法主耶稣完美无瑕的榜样，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以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将自己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或者换一种说法，重生后所得的幼小属灵生命，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成义，不断在主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6年11月23日，修订补充于2017年1月8日。